早，我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并且坦然无惧，都是你给的恩典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要常常在你当中得以坚固，信心能够刚强起来。不管处境环境如何，你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怀着信心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要大大的张口，求你把你的灵浇灌下来，求你的国也降临在我们当中，也求你的旨意能够彰显在每个人身上，以致我们都能够靠得住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成功胜利，能够来荣耀主的名。谢谢主，我们来到27篇的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透过圣灵保惠师，让每一节每个字句都能够得着宝贝，并且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7章了哈。27章也是大卫的诗篇，我把它定为主题叫等候神。你看到等候这个字在14节呢出现了两次，要 waiting 或者 wait for 这个字呢，对我们来讲呢常常是不太容易的。因为等候神呢，我想好像要耐心，要花时间。哪时候你会等候呢？哪时候你愿意等候呢？大概都是有盼望的时候你就愿意等，如果没有盼望你等就是白等了。但是这边等候也包括非常多的意义。这个等候呢，不仅是说我们要等候更多的被神所充满啊，等候到上帝的祝福。更重要的原文的意思哈，这个等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跟神绑在一起的意思，跟神绑在一起，或者呢被神召在一起，跟神联合在一起。等候的意思在这些，所以你从这个字根里面就明白，原来神好喜欢跟我们联合，甚至跟我们绑在一起。这关系呢，好像绳索一样绑在一起，这个是真正的等候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祷告，在这个寻求神，好像断线了，你祷告了半天，好像没有连在一起，那这样的祷告只是空等。祷告只是报告，祷告呢是细细的诉说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难处。但是圣经教导等候那个字是跟神联合，跟神绑在一起，跟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。不管环境如何，只要学习等候，我相信都会得到极大的突破。好，这一篇呢27篇总共14节，分那个几个段落，就告诉大卫的处境，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都可以来一起来相比拟。好，你看大卫遇到很多的这些困难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一段，来第一段他面对的惧怕恐惧。我们人生一定有很多的大小惧怕，因为羊的特质就是很会怕，这是我们的属肉体的这个习性就是如此哦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
就跌倒扑跌
半跌扑倒。
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
好，这边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看到吗？怕、惧怕、不害怕，这些呢出现好几次。你看到吗？大卫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危险，有很多的困难，有很多的这些意外在当中。那大卫呢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有很好的特质，就是用等候祷告神来胜过这些环境跟惧怕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恐怖害怕的事情，让你大小事情都抓了一旦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有这种特质，请记得大卫的诗篇27篇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。你看到第一节，他遇到惧怕的时候，他对焦于神，他跟神来祷告，他跟耶和华祷告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把它画起来，是我是我。大卫总是会跟神来讲出到底神是谁，我是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身份，这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。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对焦这个话，很多的祷告就会突破了。有时候祷告了半天，就是你不晓得你跟谁祷告，或者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再来呢，这是怎么样的神？对我来讲，我就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会连上去了。你看到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亮光，他就是我亮光，他就是光，他的光呢会照亮在我这害怕的人身上。 那我就有路可以走了，我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。光会带来医治，光会带来指引，光会带来什么呢？当然会带来这个啊，这个消毒都在光的里面，有很多的层次在当中。当他说耶和华是我亮光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的害怕呢就会除去，不再害怕黑暗，因为光来黑暗就离开。第二句话说是我的什么拯救，我最怕就是仇敌来攻击我了，我现在就在困境当中了，怎么办呢？谁可以救我呢？他宣告神是我的拯救，他就是我的救赎，他就是我的救主。这个很重要，当我们遇到啊这些困难的时候，大概我们都会害怕，遇到这个生命危险都会害怕，遇到疾病，遇到 cancer 都会害怕，或遇到这个不啊这个不平的事，可能我们都会害怕，或者我们承担不住，我们都会害怕，可能原生的家庭的问题，我们都会害怕。你想到很多事情会让你非常多的害怕，但是大卫说：“神是我的什么拯救？”祷告要宣告他是谁，并且祷告出到底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什么。他宣告他承认，他承认神是我的亮光，承认神是我的拯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还怕谁呢？大卫有没有怕呢？当然很害怕咯，但是他因为他这样的宣告，他不断的承认，他的信心就不断的加添。他知道神是亮光，他可以带领他出黑暗，神是拯救，他不用担心神会救赎他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了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性命的保障，那个保障的小字就是力量。我的性命不保，但神是我的保障，他会保护我，他会护卫我，所以他是我性命的保障。那我还有惧怕谁呢？不用担心仇敌，我宣告出来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扑倒。好，仇敌画起来，原来他的处境，第一个从第二节里面看见他有仇敌，他有仇敌的追杀，他有仇敌的这些来咬他，甚至要吃他的肉，实际上非常危险，像狮子一样。但是呢，他说那做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只要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会扑倒，然后呢会绊跌。为什么扑倒绊跌呢？因为上面的祷告很重要，他宣告说神是我的亮光，神是我的拯救嘛，所以神与我在，我就不怕仇敌，用暗的用明的，神都会保护，神都会拯救，所以我不会扑倒，是他会扑倒，他不会啊，他跌倒不是我跌倒。所以大卫的祷告很重要，他的祷告懂得承认神，并跟神连在一起，这个就是等候了，跟神结合在一起，这就等候了。 Union 这个字就是绑在一起的意思。他的祷告呢大有功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的祷告要开始这样的祷告，不管你处境如何，多么危险，你胜不了，有很多的恐惧害怕在当中，第一个的祷告一定要效法大卫的祷告，承认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，在这种处境当中我靠着神怎么样胜过，你的信心就会大增。好，接下来你看第三节，所有军兵安宁攻击我，把军兵画起来，你看到吗？第二节有仇敌，第三节有军兵攻击他，所以整团的，不是一个哦，不是一个士兵，是整团的哦。在他们的时代，可能一个营哦，可能都好多人，几千人的在当中，整个营要来追杀，要来攻击大卫。但是大卫在第三节又讲出来，我的心必不什么害怕。哇，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军团，他怎么不害怕呢？这个很怪哦，但是你看到吗？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什么安稳吧，安稳的话起来，因为这个跟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有关系。他讲出三个，到底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是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性命的保障，这很重要。这样祷告出来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他的惧怕恐惧就离开，我心必要什么安稳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一个角度你来看到，你看到从第一节里面有一些 question 在当中，我还惧怕谁呢？我还怕谁呢？其实它里面有问号在里面，是吗？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时祷告慌张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常常会不安，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在当中。但是到第三节呢，却什么？我仍旧什么安稳，问号不见了。这个叫做祷告要有耐心的等候，祷告需要付上时间，祷告到平安为止。祷告到安稳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的祷告就蒙神垂听了，那个叫做交托出去了。 祷告，祷告到突破，心中平安来到了，心中安稳安全感来到了，那个是真正的祷告，已经得到什么？神的垂听了，神不断的在你祷告当中加添你能力。好，这个就是看到大卫怎么面对啊这个恐惧害怕的时候，他懂得等候，他的处境其实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他等候。你看到到最后第三节说，我必仍旧安稳，这是他的信心祷告的结果。好，第二个处境呢，我们看到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有什么样的处境呢？是遭遇患难的处境。大卫不仅遇到恐惧害怕的事，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五节有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这些呢都是他患难当中遇见的。他怎么办呢？一样等候神，方法一样，要等候就是跟神绑在一起，跟神连接在一起，那个等候意思是这个。好，你看到他的祷告，我们这一句话呢常常我们会在诗歌唱出来，其实那个是在什么遇到艰难的时候祷告出来这句话。好，他的祷告是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
好，大卫祷告说有一件事，这件事什么呢？他又讲一次，我曾求问啊，求耶和华，我仍要来寻求。这个寻求在神面前呢，就是祷告的意思。好，他祷告说，我有一件事，我现在一样要再祷告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殿中干嘛？求问。原来我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我的处境是非常多的艰难，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说，为什么来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一个处境，是第五节，我遭遇什么患难，我遭遇很多的患难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当我在遇到患难的日子，我怎么办呢？大卫说，我就一件事，当我遇到 trouble 的时候，我就一件事，我在患难日子当中呢，我就一件事。这个是很好的属灵的习惯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什么反应？大概就烦恼嘛，对不对？遇到很多的 trouble 的时候，大概什么呢？害怕嘛，担忧嘛，我们大概是这样在过日子的。但是大卫呢，他遇到患难，遇到艰难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说只有一件事，他什么事呢？赶快要来到神的殿中，我要来到神的殿中干嘛呢？瞻仰他的荣美，英文叫 beauty， 我要来到神面前看见他的美丽。我们的神是何等美的神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我们生命当中？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来到美丽的神的面前，瞻仰他的荣美，而不是常常是看到问题的黑暗的一面，问题的难处的地方，搞不定的地方。我们的习惯常常会看这个问题，越看就越忧愁，越看就越害怕，越看就越无助，因为无解嘛。你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不能。那怎么不能解决呢？很简单，来到解决问题的主面前。怎么解决呢？第一个要来找神，这位神常常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他是何等荣美的神。英文讲到 beauty， 有没有想过耶稣很美啊？有没有想过天父非常美啊？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还是被很多的祷告的事项重担，然后赶快一攀一箭就抛出去。上帝不是透过了大卫说，你要来看我的荣美，看到天父的美，我相信很多已经问题解决一半了，因为他是何等美丽的神。当我们一起瞻仰神的时候，一起在看神的时候，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，因为他是伟大奇妙的神，他是荣美的神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所以大卫有个祷告非常值得我们效法，开始改变我们的眼光，从看问题在问题变成看神的荣美。这件事呢是要学习的，要操练，这也叫做等候。我们要抬头仰望他的荣美，在他殿中第二件事情 要来他殿中求问他，怎么帮助我，怎么胜过这个问题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大卫他的祷告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，他说我在患难当中，他必暗暗什么保守我，在他的亭子里面，那个亭子是他的住处了，在他的住处里面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，那个隐秘处就是遮盖，或者呢是他的我的藏身处。有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的 军兵要追杀我，我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得着你的保护，天天看见你荣美，我 就完全放心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了，并且你会把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他的祷告合神心意，就这样的事情。愿神祝福大家开始改变我们祷告的习惯，这习惯请记得每次来到神面前要来看神的脸，看他什么他的荣美，你看了之后你心里面就力量就会起来了，要祷告这样子。我常常会操练，那是早期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操练，操练要常常瞻仰上帝的荣美。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会看什么，你在想什么。学习早期的修道院，他们可以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他们定睛看耶稣，就一直看仰耶稣，瞻仰耶稣。如果你看不到耶稣怎么办呢？现在很多耶稣的图像，你找到最这一张最帅的，你就眼睛看着他，一直看他，然后把这个耶稣像移植在你的内心深处，当你眼睛闭起来就看到他那个图像。这个叫做 waiting for Jesus， 等候神。想了解吗？你会看到哇，当你看到的时候力量就会来，问题就可以解决，因为你已经见到他藏身之处。那个藏身之处就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你躲藏患难的地方。透过耶稣基督，你的心就能够平静安稳，不管外面风暴如何，你知道耶稣跟你同船，你只要看耶稣，船就会开到对岸去了。但是我们常常会像彼得雅各院，很多忙碌在什么摇水嘛，想掌握那艘船嘛，不要沉下去嘛。我们常常会用这种习惯，可神要我们改变，你就放手让耶稣掌舵嘛，看他就好。他是你人生最好的舵主吗？船长吗？还是你还要自己做主呢？看耶稣，等候其实就在看耶稣。操练，有些教会已经失去这个东西了。有本书也是盖恩夫人所写的，他就在写等候神，讲来讲去你看这些书讲来讲就是看耶稣，看耶稣。教会不要失去这个，我就一件事，我过去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干嘛？瞻仰他的荣美。当你看看看看到就是心里面的平安来到，你就可以开始求问他。阿们。你没有看到他你怎么求问他呢？他不在你会有信心我要跟你讲什么吗？一个人不在你讲什么好像对空气讲话嘛。但是他在你就开始什么可以倾心吐意了嘛。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他马上遇到患难就来到神的殿，他找神，他看神，他仰望神，一直到神的荣美出现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可以跟神对话，平安安稳就会来到他内心的深处。这是大卫的非常美的祷告，他说我在患难当中，他必暗暗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面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并且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高举在高的地方，至高处。那当然仇敌就打不到了，射不到了，因为我在至高处被神保护，被神保守。所以第六节呢，你看到他就唱凯歌了，我现在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至高处嘛，那个箭也飞不到啊，仇敌也爬不上啊，因为他在至高处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什么欢然献祭，并要歌颂赞美神，因为他已经被保护了。你看到他不害怕了，忧愁日子呢一样在，但是我已经在至高处，我在隐秘处，神保护大家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突破， 你的祷告不要一直数算问题，一定要定睛看主，要看到他荣美的画像在你心当中，然后开始依靠他，你很容易就会得到平安，得到安稳，开始能够唱凯歌，因为你在至高处。请记着，在心里念至高处就是耶稣基督，你要在基督里，有没有？这个在新约常常出现，有没有？在主里，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很多的在主里，你要好好的去读它，你会发觉到你会很平安、很安稳，因为你在基督里，在他的至高处。所有的患难日子好像还在，但是你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你是平静安稳的人，你知道你是谁，谁会救你都一清二楚。好，这个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他遇到的处境是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等候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另外一个处境是什么处境呢？他面对到被遗弃、被拒绝，甚至被抛弃的时候，他怎么面对？大卫遇到好多的处境哦，你看他写下来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还是一样同样的跟神等候，跟神连在一起，绑在一起。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耶和华，
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我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、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
好，这边讲到离弃、哦、出现了两次、哦、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也遇到被离弃的情况。他被谁离弃呢？第一个是他的扫罗、啊哦、这个提示他的离弃他。再来呢，他从小呢父母亲也是离弃他，不看好他的。再来呢，你看到吗？那些跟随他的人，特别是百姓呢，一夕之间呢都拒绝他、离弃他。再来就背叛他的儿子，有没有？亚撒龙也是一样。所以大卫其实很像耶稣耶。耶稣在世上有被人家拒绝啊，有被人家遗弃啊、离弃啊，有这个很深的感觉，这个大卫都体会到了。你我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，一定有被拒绝的经验吧。最大的难过就是原生家庭啊，恶者最大的攻击也是在家庭啊。最大的离弃是什么？父母亲不要我们了。特别是台湾离婚率这么高，这种伤心的事情哈，影响下一代是很深的。这个是很大的咒诅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让婚姻家庭能够巩固起来，不然孩子呢，因为父母亲离异呢，心深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。好，大卫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怎么面对呢？你看到第七节，耶和华，他有时候祷告了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且求你什么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他的祷告有时候用眼睛，就是定睛什么看他的荣美，有时候祷告要出声音啊，呼求是代表出声的意思。他说我用声音呼吁，就是呼求的时候要大声的呼喊，被遗弃人要讲出来，被拒绝人要什么？要呼求，不是闷在里面，那一定会有忧郁症出现。要祷告出来，眼泪可以流出来的，大声呼喊，对神就是如此，因为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大卫呢，用声音在呼求神，因为他太大太大的伤痛在里面，被拒绝，仇敌追杀胜而过。哦，这些恐惧害怕胜了过，最难过的就是亲情拒绝了，最难过的是那些曾经跟我同桌的现在出卖我了，否认我了。耶稣就是如此，不是吗？当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跑光光，多么深的被拒绝啊，被弃绝。耶稣曾经被弃绝，耶稣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被弃绝的感受。那怎么办呢？请弟兄姐妹，这种人也要带他来祷告会啦，要带他来到殿中呼吁上帝，呼求，要告诉他这个经文，你不要闷，你越闷那他就越想，就越糟糕。要呼求，把他讲出来，把里面的情绪倒在上帝面前祷告出来，出声音祷告出来，叫出声音求救就有救。 好，你看到吗？求你垂听，并且什么？连续我，应允我。这种祷告呢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苦倾倒出来，里面泪水不断的流出来的。这种祷告呢，是在做医治的祷告。愿祝福大家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，要告诉他这个经文，那并且带他来祷告，他的出路就会出现。大卫就是如此，被拒绝很难过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说你们当寻求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我你的面，我正要什么寻求？好，你看到吗？这就很特别。第八节说，你说是指谁呀？神说是吗？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好，接下来呢？那时候我心对你说，原来这种祷告是心跟心的祷告。上帝的心跟我们的心在什么对话？祷告不仅是出声音，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，对上帝讲话。上帝呢，也透过它里面的声音传达到我们内心深处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感受到，哎，好像神在对我们说话。像我的祷告，常常有种感觉到神在对内心说话。师母常常也这样祷告啊，她说我这为这个问题祷告，我在心里面跟神对话，深渊跟深渊在什么回应呢？大卫的祷告是如此，他说神对我说话，说什么呢？这句话很简单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刚刚不是要我一生一次就一件事吗？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哇，大卫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可以进到神的同在，瞻仰他的荣美。他荣美就是他的脸啊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遇到被拒绝的时候很不容易，比患难更不容易了，因为他是什么？情感关系破裂，被拒绝嘛。所以伤痛是比那个患难不容易的地方好几倍哦，因为他是情感的，所以很难过。特别被拒绝的家庭啊、婚姻啊、失婚啊，这些呢，请记得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面，又回到刚刚说的原则，要看见神的脸，要担当看见上帝的面。好，他说你们当寻求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，我正要什么寻求。画起来，正要寻求，继续看神的脸，继续看他的荣美的脸。他荣美是我最喜欢看的。原来呢，这么大的伤害，这么大的破裂，这么大的冲击跟打击，我要转到看神的脸。只有他不会拒绝我，只有他不会放弃我，只有他不会这样子离弃我，因为他永远是爱我的神。这是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跟选择。愿神祝我们大家开始学习，无论遇到什么样在人际关系的破裂，请记得第一个找谁的脸呢？找神的脸，看他的荣美。这句话一定要记在你心里面。他说什么呢？你当寻求我的面，不再是寻求谁谁谁的面，是神的面，神的脸的意思。好，这些你当有这样的话语下来的时候，你说那时候就要对神说，耶和华你的面，我正要什么寻求。OK， 接下来第十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这个他的祷告在寻求人面的时候，他就讲出他平日就是这样寻求神的，求神不要忘记我，离弃我。好，第十九，大声来读，来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。请问大卫父母亲有没有离弃他？有，就是有才写这个吗？我的父母什么离弃我？大卫其实他有很深的破裂的家庭啊，父母亲可能讨厌他，不要他了，离弃他了。但是大卫却能够成为非常伟大的王，他胜过这一关呢，他胜过原生家庭的问题哦。他怎么胜过？因为他懂得瞻仰神的荣美。他跟神连线，跟神绑在一起，完全得以医治。我父母虽然离弃我，耶和华必什么收留我。我们当中如果有破碎家庭，这句话你要把它变成导读，变成你一生的力量。 父母亲离弃我，谁离弃我，耶和华必什么收留我，成为他的儿子，成为他的王子跟公主。阿们，你信心就会起来了，因为神不会忘记我，离弃我，人会，但是神不会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看到他面对被离弃或是被这个拒绝的时候，大卫的祷告也是一样的方式，要等候神，见到神的面，他力量就起来，跟神绑在一起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一节到了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
好，你看最后一段，大卫刚刚讲的，他面对了这些仇敌，他面对了困难患难，他也面对了被遗弃，被这个抛弃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讲出那个方法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还有遇到什么呢？遇到仇敌的攻击，遇到仇敌的攻击，这是最后一段了。怎么面对仇敌的攻击呢？他的祷告又出现，耶和华啊，一样，我们祷告，请记得要呼求主名，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焦点在于天父的身上。他的祷告呢，要焦点在天父的身上。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路，耶稣基督是祷告的出路，要奉耶稣名祷告。祷告要坚持下去，需要圣灵来的力量，所以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力量。但是焦点在什么？天父。你要祈求他帮助，你要寻求的面，都是在寻求天父，对焦在天父身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路指教我。我的祷告就是盼望你能够来引导我，教导我，让我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，让我有逃路。他说，求你教导我，因为仇敌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谁啊？敌人。好，画起来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自作见证和口吐凶言起来攻击我。所以他的处境是面对了敌人的攻击，这敌人攻击呢，特别是在口舌这方面。他说第一个是妄作见证，叫假见证，他不是这样子，但是人家误会他，他就是故意用这方面来控告大卫。今天最大的控告就是魔鬼撒旦，恶者常常在我们内心当中控告很多属神的儿女，让属神的儿子没有信心，常常觉得会自卑，自卑再自卑，常常有控告的声音在我们的耳朵内心深处，你做得不好，你表现不佳，你还可以成为基督徒吗？你这样子超高，你这么这样子的不好的表现，你还能够当神的仆人吗？很多很多的控告就在我们耳朵，所以越控告我们心里面呢，就越沉，越没有信心。大卫遇到好多的控告，这控告呢跟假见证有关系，再来呢口吐什么凶言有关系，都跟话有关系了。一定要分辨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分辨到底什么声音是出于神的，什么声音是出于恶者的，特别让你越来越沉，特别攻击你自己的形象的，一定是属于恶者的，要懂得辨别，不要老是接受那些声音，一进来就以为是了。那你这样的人可以当谁谁谁吗？你这样的人可以当牧师当传道人吗？你这样子败坏，就讲很多。弟兄姐妹，你都要去查清啊，这个已经讲出来的妄作见证，那指什么呢？假见证，它只是个声音进来，你有没有去查清？请记得我们在基督里没有定罪这回事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到在基督里就没有什么定罪这回事，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昼夜控告我们的就是魔鬼撒旦呢，他常常就是昼夜什么控告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要靠过胜过他，就要靠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所见证的什么道嘛。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，要胜过这些谎言。请记得效法大卫，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不一定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外面看得到的，常常是恶者在你耳朵讲一些话语，连耶稣都恶者会攻击，会试探， 他那禁食40天的时候，恶者就来嘛，用各种方法要来什么，要来欺骗，要来试探耶稣。那耶稣马上反应的是知道这是属魔鬼的，然后呢他用神的话去胜过他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每天可能现在都还有人是这种情况，你现在在听牧师讲到，可是你的控告声音很多。学会辨别，并且在神面前这样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来，刚刚祷告很简单，求你将你的道什么指教我、哦、这个道是那个 the way 的意思，耶稣就是那个道路。再来呢，他说、啊、因我的仇敌缘故，引导我走什么平坦的路，把平坦画起来。我需要真理，真理在浪当中，我就不受到控告，会走出一条真正的活路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信心的宣告。我们看到十三节，请来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好，这个句子其实后面那一段是补充上去的。我、啊、这个就早已丧胆，原文没有这句话，原文就前面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、啊、作者、啊、在写出来是告诉大家说，原来我的祷告有个很重要的宣告，这个祷告是信心的宣告。他说我若不信，其实原文是说我仍确信的意思，英文直接看就很清楚了，原文也是直接讲，不是我若，没有那个若字，而是宣告说我仍确信什么呢？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虽然我遇到了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我确信在活人之地可以见到神的什么恩惠。我不能、不是死了才得见神恩惠，我现在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仇敌的控告的时候，在这活人之地我一定会看见上帝的什么恩惠。原文是什么？就 goodness 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好了，神的良善我一定会看得见，神的良善会倾倒在我身上。不管仇敌怎么控告，神对我都是良善的神，别人对我都是不好不好不好，但神说好好好好。所以大卫说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阿们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奉劝各位一定要离开控告的这样的行列当中，因为在基督里就没有什么定罪这回事。要读进去，不管你多么大的错误，像路加福音15章的儿子回家，神就接纳了，只要悔改回头，神就接纳，不是你变好神才接纳，不是你洗干净神才接纳，而是你只要悔改神就接纳了。上帝的好倾覆在小儿子的身上，多么好呢？从头到脚底都给他好嘛，不是吗？给他衣服穿，给他鞋子穿，给他戴上什么戒指，又轻又稳，然后肥牛犊宰来，大家欢喜快乐。他做什么好事呢？他干什么好事呢？都没有啊，他是做坏事的人呢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原来呢，大卫在讲一件事情，只要回家，回到天父爸爸，愿意悔改，你都还没改变，没换装，但神的爱，神的 goodness 已经领到你了。这个就是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大卫讲清楚这件事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千万不要活在控告里面，要活在恩惠里面。那恩惠原文就是好的意思，神把各样好的东西倾倒给我们，留给我们，所以大卫就胜过各样的控告了。好，最后一节就是今天整个的主题，也包括结论。第14节，预备，请来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好，这边出现几次等候啊？两次。好，两次重不重要啊？重要。大卫这样子短短的14节，好像一篇而已，告诉大家，其实他经过很多不同的处境，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功之道，那个结论就是这样子的方式。方式呢，盼望大家今天读的都照着去学，请记得学就会，很多东西不是天生来的，学就会。所以大卫讲了两次，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再说你要等候耶和华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，是什么意思？不仅强调重要性，强调要学，学就会。 这样明白吗？如果你老是要过这种处境，你要学习怎么胜过这个处境，要学。他说要等候，好，再复习一下，等候就是跟神绑在一起的意思，等候就是遇见神的面的意思，等候就是遇见神，求告神能够突破那问题的意思。只要神跟我们绑在一起，跟他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后面讲的话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呢。我们在患难各方面处境里面，最重要的跟神绑在一起，我们的心就会壮胆，就不害怕，再来呢，心就不会摇动，会坚固如磐石。好，所以这 整个二十七章在讲等候神，要好好等候神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二十七篇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，透过大卫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到真理当中。主啊，大卫遇到很多的害怕、患难，还有被遗弃、受攻击，但是他已经教导，也学习，从神学会了等候神的秘诀。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，特别在听早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学到最宝贵的这个方式，就是学习等候神。特别愿神祝福每个人在听的时候都知道，第四节不仅可以来唱，也可以应用在各样的处境当中。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你荣美，而且要继续在你殿中求问。愿神祝福每个人，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
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行了大事的神，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也是我们的救赎跟盼望。我们同时